高兴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来谈一下这个现代人是最头痛的问题，就是亲子之间。现代人最头痛两个，一个是夫妻，一个是亲子。那这两个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啊。那故事从哪里说起呢？故事就从我们教会最近发生的事情说起。因为我们教会最近呢，有一个长辈，他就跑来跟我说，现在的孩子真难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邀请从台湾，然后被邀请他的女儿去工作嘛，然后就请说，那妈妈你来帮我照顾一下小孩子啊。请妈妈当然义不容辞就来啦，就来照顾他。好，那一来了以后呢，你知道传统的这种管教，什么叫做照顾小孩？就是禁止他去做一些对他不好的事情。 OK， 所以呢他当然就管他电视看太多了啊，不要常常看电视啊，就一直管他，一直管他，一直管他，把我们少爷管得有点不开心。所以呢就趁着这个奶奶到阳台去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把奶奶反锁在阳台上啊，然后呢他就非常快乐的打开电视，我爱看多久我就看多久啊，足足看了大概有三个小时啊。那奶奶在外面就是不行啊，来软的来硬的都没有用。一直到什么时候？到妈妈下班的时候，哎，孩子有警觉了，哎，妈妈下班了，赶快把奶奶放出来啊！啊，若无其事，下场当然很悲惨，下场就是他自己被关在阳台，体会一下这个滋味。好，我们从这里说起，就是提到说，儿女的教育真的非常重要啊。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到底几岁呢？如果这个孩子是五岁六岁的话，做这个事情的话，那真的是我们觉得这个教育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已经是可以教育了，而却依然没有办法体会那个把老人家关在外面的感受。所以这比较妙的地方就是这个孩子大概差不多三岁啊，所以我就想，我三岁的时候我会做这种事情吗？啊，于是我就发现我不会。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三岁的时候还没有电视啊，第二个原因，我三岁的时候应该没有他那么聪明。其实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这样的。我们在谈亲子教育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每一个孩子 OK， 每一个孩子都是既可爱又邪恶的，因为每一个孩子他的里面都有生存的本能，这个生存的本能会让他去做对他有益的事。所以这个孩子把他的奶奶锁在外面，这只不过是一种本能而已。因为你一直不让我看电视嘛，那怎么办？我就把你关在外面嘛。所以我们从这里谈起，谈到教育的重要，谈到孩子一定要教育，一定要教养。那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说什么？说用神的话来教育你的孩子，他到老都不会偏离。那这意思就是说，越小开始教育他，他将来他走的这个果效维持的越久，而且越小去教育他，他能够越能够早一点去固定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要问，什么是教育？其实教育基本上有三件事情，每一个父母要教育你的小孩，你都要教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教育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就是生活的管理。这个部分我们称它为礼貌也好，你称它为品性也好，那就是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这个部分呢，华人进行的相当的好，因为我们有四书五经，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些传统的教育，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帮助我们的小孩子，让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甚至包括很多教会里面，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常常是着重在这部分，这个没有错，但这只是三样里面的一样而已。那第二个是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让孩子有一技之长，他必须要有一个他比别人会做的事，不管会修水龙头，会做木工，会做任何的事情，他要有一技之长。他会运动，他会音乐，行行出状元啊，会读书只不过是很多专长当中的一项。但是很遗憾，华人对于读书这一项把它放得特别大，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很会读书， 所以如果你孩子很会跳舞，大概你觉得还好吧，还行吧啊。你孩子很会唱歌，你也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可如果你孩子很会读书，哇，马上就抬头挺胸，哦，我的孩子很会读书了。所以做华人的小孩特别辛苦，你知道吧？因为华人的小孩在功课上的感觉比洋人强烈很多。像现在是暑假的时候，洋人都放假去了，洋人都是玩啊，参加 camp 参加活动，华人都在干嘛？准备 SAT 啊，都在准备。我儿子回来跟我讲说，爸爸，他说宝宝，我大概是全校亚洲人唯一暑假没有在准备 SAT 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认识全校的亚洲人，他告诉我说，为什么你的生活跟我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全校都在准备那个东西这样子。但是他应该很后悔他告诉我，因为他告诉我以后，我就转述给我太太，然后从那天开始他就问他，哎，为什么你，因为我们都不懂，我不知道原来暑假要准备这东西的，是谁叫你自己想出来啊？所以我们讲，哎，那为什么你没有在准备呢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对于课业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强烈。所以我在洛杉矶有一个牧师，他就邀请我聊一下，他说，哎，刘牧师你刚来哈，因为我才到这里一年多，他说你不太了解哈，因为你以前在台湾分数都是从零分到一百分，我们这里的分数都是用 ABC 在打分数的，没有什么一百分九十分八十分，我们这里对华人来讲，你必须知道，如果你孩子拿 A， 那就是叫做 acceptable 啊，就是说好啦，就勉强接受啊，这叫做 A。 华人小孩拿 A 没什么好高兴的，拜托， A 只不过是 acceptable 啊，所以呢 B 就是 bad， 就是很差啊，拿 B 就是很糟， C 是 crazy， OK， 那 D 就是 die， 你死定了，你给我拿 D 哈。他说你以此向类推，你就知道华人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孩子的能力这个部分我们开始产生偏差。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教育是这样，我刚才讲教育有三样，而我们在教育的第一样，在他的这种知书达理礼貌啊，对于这种部分我们的教育是华人的教育是最强的，我们都教得很好。所以我们的孩子有礼貌，看到人要叫，是不是从小这样教啊？看到人要叫要怎么样怎么样啊？那这是我们做的最好的。我们很看重但是做的不太好的是第二种，第二种的教育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孩子的能力，我们对于一个孩子的一技之长我们非常看重，但是我们做的不太好，因为我们的所谓的一技之长太 focus 在他的分数成绩学历上，而相对的容易忽略这个孩子其他的表现。如果你孩子很会画画，你就觉得哎，画画不能当饭吃啊，你的孩子会做的只要是读书以外的都不算是能力，那这是我们做的不太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教育的。好，我们就说圣经说你要用神的话教育他，那个教育是三个。第一个是分辨是非对错啊，道德上的礼貌上的。第二个是知识上的，人跟动物不一样，他会吸收知识。那我们第二个起码做的虽然不好，我们只承认科举制度，只承认把所有的知识印成一本书，然后我们从这书里面找问题，你会写答案，我们只从事这方面的教育，这是有很大的改变的空间的。但第三件我们真正做的最糟糕的，什么是教育？教育最后的目的是让一个人活着有贡献。如果你今天说我教育我的孩子，而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我们就可以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教育失败了。他功课很好但是没有贡献，你觉得教育他干嘛？他很有礼貌可是他没有贡献，他顶多无害。我很有礼貌，我不伤人，我不害人，我顶多无害，但我的存在对于社会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就会称为这样子的教育是失败的。所以真正的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他知书达理，这是第一项，第二有一技之长，第三他要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所谓的对社会有贡献指的是他应该来自一个健康的家庭，他在一个健康的家庭里面跟家人有了亲密的关系， 而这个亲密的关系使得他里面有了安全感，有了成就感，有了亲密感，因此他会理所当然的去回馈社会，他会因为被爱、被肯定、被赞美而理所当然的，他开始愿意去付出，他开始愿意去承担责任，所以这是我们称为的教育。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你要养小孩，你要做这三件事情，就是告诉他是非对错，第二个就是要帮助他能够有一技之长，但最重要是第三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是要让他活得快乐，就是他必须来自于一个温暖的亲密的环境，而在这个环境当中，他因着被很好的对待，以至于他可以很好的去对待人。所以第三点，圣经里面用一句话来说，叫施比受更为有福。简单的说，你是要教育你的孩子，他来到世界上以后，他要懂一个密码，我们今天叫亲子密码，他最要懂的密码就是说，原来我来世界上，我是来给的，我不是来拿的。所以我的存在，我不会去计较我得了什么。那这个跟现在的整个商业社会是完全是背道而驰。因为商业社会的思维就是，我做了任何的事情，我都要问我得到什么，做任何事情我都要问说我值不值得这样做。但是这样的思维却会让人不快乐。所以你看到现在在整个商业社会，现在在整个全球，这美国是最资本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在全球都已经是成为消费者。其实我们已经很习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用消费者的心态啊，甚至上教堂都是用消费者的心态，哪一家提供的服务最好啊？所以当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用消费者的心态去做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失落的东西叫做幸福跟快乐，因为这个密码打错了。因为人生的密码是，我来世界上是我一直想我能够怎么样给的最大化，而不是商业的思维是什么？商业的思维是用最低的成本，然后呢得到什么最多的利益，而且请问花多少时间？最短的时间，这是商业。商业的思维就是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大的利益。那这样的思维，这种密码跟圣经里面的密码正好是相反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在养小孩的时候，不管你的孩子几岁，不管几岁， even 你的孩子都已经50岁以上了，还是一样的。因为亲子关系不会随着年龄而改变，你叫他一声妈就是一辈子要叫他妈了，这没办法改变，不是你到了几岁就可以不用叫他妈，没有这种事情啊，永远那个关系都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座当中是要提醒所有的做父母的，我们来检视一下，我们来 check 一下，到底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的那个密码到底对不对啊？到底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了教育的三样，还记得吗？第一样是什么？教育他什么？知书达理、礼貌、做人的道理、道德，这是一种教育。第二个要教育他什么？一技之长，他要会读书也好，会这个也好，会修车，会干嘛，反正你要有一个你会的，你才会有存在感，这是第二个。第三，你要教育他什么？教育他对社会要有贡献啊，他必须来自一个温暖的环境，而让他快乐的给予，有贡献，而且是快乐的贡献。好，那我们现在就从这三个密码，我们现在一一的回头来检查一下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好，比如说第一个，你有没有教会你的孩子对错跟是非跟做人的道理跟礼貌？我们来回想一下，那你就会发现我们基本上都做了，但是他们做的不是很快乐。这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想的一件事。本来按照圣经的教导，人的里面上帝吹了一口气， 所以人天生对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应该是快乐的遵守。这个是伊甸园的原则，养小孩都跟上帝学，因为上帝是第一个父母。上帝造了亚当夏娃，跟亚当夏娃说，园中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可以吃。其实上帝的尺度很宽，上帝并不是说都不能吃，只有一颗可以吃。上帝是说都可以吃，只有一颗不能吃。所以是一大堆的 yes 里面只放了一个 no。 那你会发现我们做父母的时候，其实跟上帝已经开始有一点违反。我们是一大堆的什么 no 啊，一大堆的 no， 然后让小孩子自己创造出一个 yes， 他让你高兴才会说 yes。 小孩子就学会生存之道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做父母要去思想的。而你要注意到人的本性，我刚刚一开始举的例子，人天生是既可爱又邪恶的，连上帝给人这么多的叶子，只有一个 no， 人还是不爽。所以所有的父母都要知道一件事，你不可能养小孩养到你的孩子很满意， no way， 不可能。因为只要你有对他 say no， 小孩子就是会翻脸。因为小孩子当他自己没有长大成熟，当那个 no 不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保护他的他愿意遵守的规则，而他觉得那个 no 是一个讨厌的规定，这就是人长大跟没有长大的差别。所以大家问问看，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几岁，你的孩子对 no 的感觉是什么。我自己就是在养小孩的过程里面觉得我真的是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我跟他们讲了太多的 no， 太多太多太多，有一些是很明显的 no， 有一些是暗示性的 no， 啊，就有的来明的有的来暗的，但是我整个说话很少 say yes， 就是我很少去肯定鼓励赞美，都是一大堆的规定警告提醒。所以家按照上帝的法则，我们教他是非对错，他也学会了，但是他这是他不快乐的来源。请问这样的教育成功吗？他只要想到 no， 想到不可以，他觉得他的自我形象就很差，他觉得我老是做不到，他觉得我总是啊，我总是达不到父母的标准，我也达不到我为自己设的标准。所以我们所有从小到大告诉他的该怎样该怎样该怎样，我们所有的教育都是这个孩子挫折感的来源。你觉得这种教育可不可怕？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因为我们根本就是把一个孩子生出来折磨他的，然后就让他活在很大的挫折里面。所以你发现东方跟西方很大的差别，就是在一个比较基督教背景的国家里面，他们似乎真的比较理解这个 no 的意义，他们似乎就是他们就知道说 no 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比如说上帝讲了一大堆的 yes， 只有一颗不可以吃嘛，但是很遗憾嘛，我刚刚说人性是邪恶的，人还是吃了。今天换作是你，我觉得你也是吃，早晚而已嘛，就哪一天心情不好你就还是吃了嘛，但请你注意，当人吃的时候，上帝宣布了人的法则，上帝宣布了女人吃的后果就是要恋慕男人嘛，然后男人吃的后果就是要汗流满面嘛，那蛇的后果就是终身用肚腹要行走嘛，那蛇我们先不管它，那不关我们的事情。那你想想看，是不是到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咒诅里面？你会发现今天到今天为止，女人还在为男人活着。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说好像男人被背叛的时候当然也难过，但是跟女人被背叛的时候的那种难过的程度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啊。就女人只要她感觉到被背叛的时候，她基本上是，所以只有最笨的男人才会去背叛女人，知道吗？因为你只要背叛女人，那个女人做鬼都不会放过你。就是那个女人如果感觉到你背叛她了，她里面的那种愤怒跟她里面的那个报复，那是极度可怕的。 就会觉得是一个男人蠢到不行了，他才会去背叛女人，因为他根本没有想清楚那个后果是多可怕。你从圣经来看得很清楚，因为女人会恋慕男人，我就活着就为了你，你是我的全部，那你背叛我，我会让你好过，那才怪嘞。所以女人直到今天还活在这样的一个框框，就是我是为男人活着。所以这是基督徒要得胜的部分。女人是神，也是按照神形象造，而且是改良过的第二代产品啊，因为女人是后造的嘛，所以女人理当比男人更加的敬畏神。不过这点倒是，因为在教会里面现在绝大多数是姐妹，然后愿意参加特会、愿意来更新突破的比较多是姐妹。男人都干嘛去了？都赚钱去了，啊，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男人活在这个咒诅里面了，就在那边拼命的让人家夸奖我们啊，汗流满面就为人家称赞一下，你好棒，少不了你，公司全靠你了。好，一句话命就卖了。所以家里面可以不管，全部卖给这个世界，卖给事业，卖给公司。在老板面前开会的时候，哇，那个智商，那个反应，那种机智，什么话都说出来，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这种在商场上应用到尽致淋漓，在家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男人的咒诅是为事业卖命嘛。所以基督徒弟兄，你要脱离这个咒诅，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只是顺便解释一下，就是说大家要搞清楚，一个男人在工作上哦做得很好，大家拍拍手 come on， 那是咒诅， OK， 那不对的。男人应该是享受做一家之主，享受在那个一家之主的角色里面，体会上帝如何管理世界，这才是男人的乐趣，而不是为老板卖命。好，那回到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当人犯错的时候上帝怎么做。上帝是请你为你的错负责，但请问上帝有没有大发雷霆之怒？你注意看，我们总以为人犯错，哇，上帝就好生气，然后说你汗流满面，你恋慕男人，受生产之苦，你的 No， 上帝并不是在愤怒当中然后宣布了这些法则。你去看圣经，并没有说那时就地大震动，耶稣死的时候才是地大震动。当人犯错的时候，上帝就是非常平静的宣布了他的法则，而这也成为今天所有管教儿女、所有的人最崇尚的一个最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当你管教你小孩子的时候，请你不要带着怒气，因为你的孩子会把焦点放在你生气，而没有把焦点放在他犯的错。上帝平静的去告诉他们，你做了什么事，你注意看，所以你就要付什么代价。上帝要人从错误中学习，因为在上帝的观念，家是允许犯错的地方，而不是预防犯错的地方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密码。华人的亲子关系当中一直没有抓到这一点，当然包括我在内，不然我不会今天这么有热情来做这种亲子教育。当你看到你孩子长大以后，你渐渐从他长大的反应，你渐渐了解你犯了什么错，那就是我们把那个 no 放得太大了。人会把 no 放大很正常，因为一堆 yes， 一张白纸有一个黑点，请问你的焦点在哪里？就是那个黑点。所以当上帝有一堆 yes 只有一个 no， 我们就把焦点放在 no， 我们会把 no 放大，这正常。但是上帝没有这样做，这是父母忘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会把焦点放在 no， 但是父母不要把焦点放在 no， 父母要帮助孩子在 no 的当中学到长大、成熟、负责，学到恩典，学到宽容，那这个孩子他有能力面对错误，他才真的长大。我在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我发现什么叫华人没有长大，就是不管几岁我们还是不敢面对错误。所以最明显的是华人车祸肇事逃逸特别多，就把人撞了惹祸了怎么办？先跑，先跑再说， 这个反应跟当年亚当夏娃的反应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一犯了错，上帝怎么吃了？哦，马上先找借口，马上先拿树叶遮起来，其实根本遮不住。但是我们的本能就是犯了错不敢面对。那请你要注意哦，这是小孩的反应，而不应该是父母的反应。所以你应该 understand 我的小孩会有这种反应，那所以我要怎么帮助他不可以停留在这个反应里面，要不然他永远长不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父母要先重新 input 你的密码，就是你不能够再认为家是不准犯错的地方，你不能再认为家是预防犯错的地方。我把你养这么大，我跟你说了几次了，你还这样做。当你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代表你不准他犯错。所以华人的小孩在家学到一件事，犯错很可怕，绝对不可以犯错。所以我们都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所以这些孩子对于自己犯错不知所措。当一个人没有能力面对自己的错误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两个反应，第一个逃，第二个呢，我们台湾有一句话更小啊，哎，就是说啊，我错了，被抓到了怎么办？啊，也没有借口，也逃不掉，要面对，面对的时候怎么办？发飙啊，所以先下手为强啊，所以勇加勇，勇加波天勇，就是说反正我够狠你就怕我，所以我更加发生车祸哈，第一件事情先抄家伙，高尔夫球杆、拐杖锁先拿在手上，棒球棒出来，你想怎样？对，先眼睛瞪得大大的，你想怎样啊？先恶人先告状。因为我们的文化，我自己觉得华人的文化，我们非常不知道怎么面对错误。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在家里面，从父母到小孩，从爷爷奶奶几代，一整个家族，一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充斥着一种，哦，你完蛋了，你一犯罪枪毙，拉出去毙了，一犯罪狗头铡伺候啊。所以这就解释了，当这个行淫的妇人，圣经里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妇人做了不好的事情，而大家就抓到他以后呢，就连老带少，街上就叫小朋友，大家都来看，大家都来围观。这种心态就是不允许犯错。怎么样证明我是厌恶罪恶？就是我找到一个犯罪的人，然后用石头打死他，这叫做表态，就是说，哎，我最讨厌这种人了，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一定要表态，啊，所以拿石头打，你看对不对？打死他啊，太不应该了，小朋友看这样不应该，对不对？各位，我们从小到大，我没猜错的话，我们就是这样教小孩的，所以。我们的孩子知书达理，没错，那只是表面，心里面充满了什么？恐惧，恐惧。一面打别人的时候，一面想，要是有一天轮到我的话，我就惨了。里面充满的不安全感，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能力去体会到那个 no 是一种保护。所有的律法都是一种保护，都是一种爱，因为你做了会受伤害，我是因为爱你才说 no 的。但是这不在他们的经验里面，这只在他们的逻辑，只在他们的理性。因为爸妈把他毒打一顿，然后最后丢一句话，哪一句话？为你好，对不对？我打你为你好，骂你为你好，你出去外面谁会骂你？你死在路边也没人管你，我骂你是为你好的。所以我们就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说，哦，原来我犯了这么大的错，我被骂、被讲、被羞辱，这都是我应得的，闭上嘴承受吧。这是一个我们的文化，是罪与罚，只要犯罪一定要处罚，这个没有错，因为你不能犯了罪无所谓，但是你忘记罪与罚的背后，他真正的那个密码是爱。所以如果当你的罚，当你因着他的罪而处罚他， 却没有让他感受到被爱的时候，那这个处罚后面带来的就是刑罚。所以圣经里面说嘛，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我们人是犯了罪以后被罚，那个是一个刑罚，那是一个恐惧，所以造成我们大家循规蹈矩的背后都不快乐，因为你很害怕万一我失败了我就完蛋了，我们的里面充满了担忧，充满了恐惧。所以 你去做很多对的事，是因为你不做你就惨了。好，我们用最简单的例子，走在那，哎，遇到人要叫啊，要叫要叫，哦哦哦，要叫要叫啊，客人来了，出来叫一下，哎，牧师好，哎，我们叔叔好，婆婆好，阿姨好，啊，好好好，完了叫完就回房间了，因为他只是被强迫要来执行一个礼貌，因为他如果 no 他就惨了，他有发自内心吗？没有。我从台湾邀了很多年轻人来，我就问他们说，哎，哪里不一样？现在还有五个在圣地亚哥，其中一个说，哦，很不一样，因为这里出去人家都会自动跟你打招呼，这个没有人去强迫他的，这是他在这里体会到，人家走在路上人家自然跟你打招呼。所以如果你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你看到人你就会自动打招呼，而不是爷爷奶奶叩叩叩出来啦，不要一天到晚待在房间，出来见客人啦。好，然后一出来就要被审问，啊，读哪里啊，读什么学校啊，啊，功课怎么样啊，根本对他来讲这种 say hi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 say hi 完后面有一大堆不愉快的经验在等着他，但是他不得不，因为我们只是为了对错，我们只是为了要执行对错而教育他礼貌。所以我们的孩子做得到但不快乐，因为他没有体会到家的温暖，因为家是一个允许犯错。你要想哦，当人一犯错的时候，上帝马上就宣布说，有一天女人的后裔会出来洗刷你们现在女人跌倒的这件事情。那上帝是出来，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然后啊，你们是不是吃了那个树？然后上帝马上就说了。所以请问上帝有没有心里有数？有吗？所以上帝，这个是神学的问题了哈。当神跟亚当夏娃说园中树上都不可以吃，你吃了就会死，不要乱吃，上帝知不知道他会吃？知道。那神学上的一个矛盾就是说，那上帝明知道他会吃来造一树给他吃，那上帝挖个坑给人跳。那你因为你没有从亲子的角度，你只是从哲学逻辑的角度，你就会觉得它很矛盾。可是如果你今天从亲密关系的角度，亲密关系里面本来就很矛盾。我请问各位做父母的，你知不知道你生了一个孩子到世界上来，他一定会受很多苦，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吗？哈，你应该知道吗？啊，你不知道就把他生下来，你认为他生下来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一个孩子来到世界上，他会不会遇到不公平？一定会，一定会，无法避免啊！他会遇到很多的委屈，他遇到很多的愤怒，他遇到很多的挫折，他遇到很多的这种心有余力不足，因为这都是你经历过的，你哪会不懂？所以当你生一个孩子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孩子一定会吃这些苦，但你还是把他生下来了。为什么？这就是爱，因为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因为当你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耶稣说的话吗？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呢，在我里面有平安。这基本上就是天下父母心，就是这个意思。你生了一个孩子到世界上来，你不可能保护他一辈子的，你越保护他他就越惨，他就长大就越没有能力。这基本上就是现在小孩的问题，现在小孩的问题就是父母的过度保护，所以 台湾至少我接触的这些台湾年轻人来啊，我想台湾的问题是很大，就是这些孩子都是妈宝，因为现在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全部都是爸爸妈妈开车把小孩送去，然后爸爸妈妈拉行李，爸爸身上背一包大包小包，全部都是爸妈在背，小孩在干嘛？滑手机啊，小孩身上唯一的拿的东西叫做手机，然后在那边滑啊，然后到了说明会的时候举手发问的都是谁？都是爸妈，一直问一大堆问题，热水供应到几点，几点关门，然后所有的都是爸啊，孩子都不关他的事，为什么？因为孩子知道，他从小就知道，反正爸妈会搞清楚状况，然后他们帮我过滤掉不必要的资讯，最后我只得到必要的资讯。这是他从小到大，他花了大概20年，18到20年的时间，他学到的经验啊。如果他从小就学到说，哎，这不是我的事，你要自己，他怎么会这样？他如果从小就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帮你背？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很多妈妈就跟爸爸说，你背啊，不要让他背啊，拜托，都要改，要跟爸爸说不要背啊，为什么要帮他背，你让他自己背啊，要改变了。好，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承担了太多小孩的东西，你没有让他自己去体会爱的里面，不是让他一帆风顺，爱的里面是你承认这个世界有苦难，你承认这个世界会有罪恶，但你相信罪恶是可以被克服的。所以上帝做父母的密码是什么？上帝就是说，我造人的时候他又不是神，上帝说不可以吃，我偏要吃，请问正不正常？正常啊，很正常啊。当你做了父母你就懂，所有你跟孩子说 no 的，他有一天他都会自动把它变成 yes 啊，正常，这很正常。所以你要知道怎么面对不听话的小孩啊，爸妈不知道怎么面对小孩不听话，那你会很痛苦啊。所以上帝知不知道怎么面对我们不听话？上帝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就讲说，当人类一犯罪的时候，上帝立刻说，有一天，有一天女人的后裔要根本性的永久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就来了。而耶稣解决的方法不是说，耶稣说我来替你们承担苦难，我是救世主啊，所以呢一切的罪都担在我的身上，所以呢从此以后你们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都没有这些问题了。没有，哎，这不是耶稣的方式。哎，耶稣是说 sorry 我必须离开，这就是父母，我必须离开。耶稣没有说很难你不行，我看我不能回天上，我一定让你这12个门徒马上完蛋， 我看我再多留个30年好了，我60岁的时候我再回天上。没有，耶稣做两件是很伟大的事。第一件事情，罗马书说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就是我们还没有表现出我们是值得救赎的，这个从商业观点来讲就赔本赔定了，但我们没有价值的时候耶稣已经救我们，这是第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这又有一个神学问题，就是那魔鬼怎么会，魔鬼难道没有想到吗？魔鬼没有想到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吗？那我告诉你，魔鬼他就是没有想到。魔鬼有那么笨吗？不是笨，这是魔鬼他无法同意的原则，你现在懂意思吗？如果我们假设现在一堆鬼在那边，这个路西佛鬼王在召开会议说，诶，这个上帝寄到世界上来了怎么办？哇，现在直接正面冲突了怎么办？所以大家就献策嘛，不是3次试探耶稣吗？啊，然后就去试探他。你认为会有任何鬼说，诶，他会不会为了他们他就干脆自己死掉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鬼想了这种东西来，其他鬼都会笑他，不可能啦，你不了解神啦，神不是这种神啦。魔鬼就是天使长，他如果有办法用上帝的思维去想事情，他就不会背叛上帝，他就会乖乖做他的天使长，因为他同意上帝的原则。天使长之所以堕落成为一个魔鬼，成为跟上帝敌对者，就是因为他完全无法理解上帝的思维，所以他根本 在他的 脑袋逻辑里面，他就不认为有那种可能。这样讲很抽象，对不对？很简单，你带一个老外去到台湾去，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亚洲的食品，他如果从小在一个纯美国的环境里面长大，我可以告诉你，你带他去钓鱼以后，对他来讲，这次鱼要怎么吃？这次鱼怎么吃 ？BBQ。你有去看洋人处理鱼吗？你下次去超市看，洋人处理鱼非常干净，三刀，啊，一刀第一刀把头剁掉，啊，可能顶多四刀，第二刀尾巴剁掉，第三刀直接鱼片，然后翻过来再一刀鱼片，所以头尾跟骨头都是丢掉的。啊，如果你懂这逻辑，一个人从小看这样子，他的逻辑就是一条鱼只能这样吃，你现在懂了吗？所以他现在突然间发现活鱼三次，然后出来有一个 V 寿汤，然后一的那个汤很混浊，有豆腐，有一大堆东西，后来那个勺子一捞，那个鱼头跟一座岛一样浮出来。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宣教士，他带他爸妈去台湾，他说他已经被台湾同化了，所以他忘记他的原本的 culture 了，所以他请他爸妈说这很厉害，一条鱼五种吃法，一开始糖醋炸鱼片醋溜都非常好，最后那个V寿汤味噌汤上来的时候，那个鱼头浮出来的时候，他所有的人全部都离开桌子去厕所。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太 surprise 了，太 surprise 了，就是啊，怎么出现鱼头，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他从小到大吃的鱼都没有看到头啊，你现在叫他浮个头，还我们有人还专门去夹眼睛用筷子，哇，他会崩溃。这就是为什么洋人去夜市看到什么烤肠子，看到什么我们的那些内脏，他们整个的就说谢谢。好，我用这个逻辑让你知道，当魔鬼已经在他自己的框框里面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说，上帝有可能为了你们这几个不值钱的，我们是夜间的一根，我们是花臂凋谢草臂枯干，人算什么？圣经说人比天使怎么样微小，你现在懂吗？魔鬼是天使嘛，所以魔鬼一看人，他觉得我们人比他厉害，是比他微小。微小吗？这人算什么？也不会飞，也不会怎样，因为要睡觉，魔鬼不用睡觉，因为肚子饿，肚子饿还会心情不好，这个太好笑了嘛，对。所以用魔鬼的逻辑来看，人是极度软弱，不值得去救。你现在懂了吗？商业思维，我买一个东西一定有的赚嘛。我买一个东西回来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东西，那我干嘛买呢？好，所以对魔鬼来讲，他觉得上帝不可能为了救这些死老百姓，为了救这些没用的这垃圾嘛。上帝救他们，然后上帝会死掉，干嘛？你头壳坏掉，你才会这样想，不可能啦。对不对？就像你跟洋人说，哇，这鱼头啊，我要买回去煮。他就看着你说，你这到底在讲什么啊？鱼头就是丢掉，鱼头有什么好煮？哇，这个鱼刺，这个鱼身，哇，你们割下来的，哇，这个回去煮汤有多好吃，多好吃！其实你们是有鼻子，脑袋有洞啊！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所以魔鬼彻头彻尾，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为了爱人会死在十字架上，魔鬼。他认为上帝是极其严厉的上帝，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哦，原来上帝是允许人犯错，允许到什么程度？允许到你犯错，我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我的死并不保证你会悔改，那这是完全是亏本，亏到脱裤子了，你知道吧？起码好，如果今天你要死，你也应该说，我死，保证你们将来就是再也不会再犯罪了，或者我死保证全世界都会信耶稣，那这个死还蛮值得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整个魔鬼就被打败了。第二件事情了不起，就是他为我们死了以后，我们还是罪人，这个就是整个思前想后全部不 make sense。 他这么烂的时候你就死，你死了以后他还是这么烂，就是这样。那怎么会有人干这种事情？无法理解，魔鬼完全无法理解。 那这就是救恩。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天父天父，我们在叫他天父，但我们自己在地上为人父亲的时候，我们学的到底是上帝的榜样还是魔鬼的榜样？那这就很可怕了。我们这群敬拜赞美，口口声声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呼叫阿巴父，那上帝就问一下说，我这爸爸怎么当的？那你那爸爸怎么当的？问题就来了，上帝是个爸爸，就是说他小孩他本来就会犯错嘛，你有没有把犯错当作理所当然？对，可这个理所当然并不是姑息罪哦，这是最难的部分。神知道我们会犯罪，但神并没有因此不把罪当一回事，神是非常把罪当一回事，到什么程度？到他让他的命放在天平上去处理那个罪，所以这罪是很严重的事。但上帝知道，人永远不懂罪有多可怕，小孩永远不懂，所以小孩就会讲一句话：“我已经说对不起了，你还要怎样嘛？”因为他已经觉得我已经讲对不起，我很了不起了。如果他知道他对人的伤害有多深，他就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当婚姻中有暴力的时候，事后清醒，说啊，那算我错嘛？那你错，你知道我有多大的伤害？啊，受伤的一方一直想努力的让施暴者知道他有多痛苦，可是你到一个程度，施暴者就会翻脸。你到底还要我怎样？啊，你要咬死我是不是？啊，那不然我让你打，不然你杀了我嘛？不然你要怎样？那个态度会让受伤的人觉得。更受伤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了解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东西啊，那这是很可怕的，就是我已经说对不起了嘛，那你现在到底还想怎样嘛？你够了没？你不要太过分。 OK， 那这就不用再讲下去了，因为一个加害者他完全没有能力理解他所造成的伤害。那我们自己今天为人父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说我们对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你必须要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所带来的伤害，然后你要非常谦卑的发自内心的真的愿意 say sorry。 我也真的就亲眼目睹过，我帮助孩子跟父母沟通，然后孩子就说妈妈就是从来不认错，然后他说好好好好好，算我说，那我说对不起，那请问你可以原谅我了吗？这个孩子就觉得，因为你说对不起只是一个交易，就是好，那你说对不起，那我可以原谅你，我们扯平了，这不算。所以我们当我们教孩子对错的时候，我们只是教了黑板上的对错而已啊。我们到底有没有让孩子发自内心明白那个错？而他要怎么明白？我们的方式就是把怒放大，然后拼命的处罚，让他很痛很痛苦，让他知道多可恶，这都没有用，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已经被你所有的拿出来的刑具吓坏了，所以他的 focus 都在他身体上的痛苦，都在他被你处罚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再对焦他到底哪里错了。所以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哪里错了，其实是需要温柔的，而不是发脾气的。这个原则也应用在夫妻之间嘛，哈。所以夫妻间沟通的时候，对方把你惹火，你越大声的时候，其实就失焦了。所以当两个人到后来不欢而散的时候，根本那天是一个很失败的沟通，因为两个人都记不起我们一开始本来是讲哪一件事情，然后我们那件事情解决了没，早就忘了。只知道你这人脾气就是这样，每次跟你讲话你就是这样，我们就回到那个模式，我们就在吵那个模式，而我们对于到底一开始从哪里开始我们早就忘记了。要纠正一个人的错误，基本上发脾气就是最没有用的方法，而我们父母通常用这个方法，因为它是最直接有效，因为你要让他想通太难了，就直接给他大声下去，他就看起来就很想通了啊，他就懂了没有啊？懂了，懂了，懂了。下次敢不敢？下次一定不敢了。当然不敢。你都发这么大的火了， 我下次还敢，我是白痴吗？至少我现在一定要说下次不敢，那下次那就再说吧。所以我们的孩子，你就发现他们遵守这些规则，他越遵守，他里面的恐惧怎么样？越大，越大。因为他没有办法 understand 说他是被接受，他是会犯错的。这很妙，那个密码就是当你接受他会犯错，而不能够，你不能接受他犯错，啊，没关系嘛，这点小错嘛，啊，谁不犯错，哎呀，没关系，那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个罪太轻忽了，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罪跟罪人是分开，罪是很严重的事，但不能严重到把这个罪人毁掉，所以你终究还是要帮助你的孩子知道你爱他，并且让他自己去面对他的错误，这就是上帝的做法。神说好，我来解决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脚跟，我直接把源头拔掉，但是你犯的错还是要承担。所以女人你要怎么样，男人你要怎样，那直到我们在基督里要脱离这样的咒诅。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姐妹，不要再以男人为中心，你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因为基督活不是为你的老公儿子活，更不是为了公公婆婆在活，更不是为了什么贞节牌坊，为了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的赞美而活。而男人不是为了事业活，是为了活出你受造的荣耀而活。所以上帝是知道人是受造的，人没有能力理解上帝理解的，人如果有能力理解，人就是神了，人没有能力理解，上帝接纳了这件事。好，所以在第一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所有的父母，请问你有没有真的接纳你的孩子他不可能有你的成熟度？不可能，因为现在的时代比以前的时代更舒服，那所有的舒服都只会让一个人长大的更慢，只有苦难会让一个人，挫折会让一个人长大的更快，但没有人喜欢挫折啊。所以我们国小毕业的时候，那个大家所有的毕业纪念册啊，都是写什么一帆风顺啊，什么羊什么什么，很少说祝你将来什么遇到无法克服的挫折啊，遇到苦难啊，你才会成长，没有讲这种话的啊。我们都是彼此祝福的，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吉避凶，消灾解厄，这是人的本性啊。人本性是害怕苦难的，所以耶稣才需要鼓励我们啊。所以家是什么地方？家就是塑造孩子有能力面对错误。所以你一定要懂你的角色，不要错乱了，搞到后来爸妈弄得跟小孩子一样，爸妈很焦虑，孩子有挫折爸妈更焦虑，孩子回来说跟隔壁小孩吵架了，哎呀怎么回事啊，那个妈妈马上自己变小孩，然后呢一天到晚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想孩子问题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跳到孩子的问题了，孩子失恋自己就好痛苦，哎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就纠缠进去，因为我们也是小孩，我们并没有脱离那个小孩的角色，所以孩子看不到爸妈。我跟青少年对话，绝大多数的青少年对父母的评价都是父母很幼稚，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我看不到父母，父母只有 power， 只有威权，但是对他们来讲那个不是叫做父母。一个人拿出威权，因为你已经没有别的方法，你只能拿出一个最简单而且最直接的方法，但那个方法通常是最无效的方法，就是我们拿出权柄来，拿出 power 来强迫他要接受。所以很多的父母在带小孩的时候，可能你上班是很成熟的人，可是你很多的父母回家带小孩的时候，他本身带小孩的方式是很小孩的，他为了小孩做的事情我在那边大发脾气，其实你自己比他还幼稚。所以难怪小孩就说我的父母很幼稚，因为小孩自己比较接受自己会犯错，因为他觉得我是小孩本来就会错，但是父母不太能够接受小孩会犯错。我们对于要把罪看得很严重，但是把小孩会犯错不要看得很严重，我们分不出来，我们会错乱。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密码，就是家本来就是不 不是绝对不会说鼓励犯错，但是家是允许他犯错。你允许他犯错，他这一辈子就会有勇气面对错误。我喜欢举的例子是这种比较先进国家的汽车保险制度。就每个人买车第一件事情要保险，你不保险国家就处罚你。你有钱买车，请你一定要有钱买保险。你如果没有买保险的话，你就不可以把车开出去。因为他们做了一个假设。什么假设？就是你车开出去难免不是撞别人就是被撞。他已经做了一个假设，就是只要车子在路上跑，基本上都有撞车的可能。那所以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是强迫每一个人都要买保险，为的是当你们犯错的时候，不用吹胡子瞪眼，不用到行李箱抄家伙，而是犯了错以后，由第三方，另外一方不是当事人，他没有情绪，由他回到现场去鉴定谁对谁错。他有没有可能鉴定错？有可能，因为他不在现场。但就算他有可能错，也好过你们两个在那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样的制度就保障了每一个人，当你犯错的时候，这个错不会搞死你。所以每个人都必须要买保险才能够上路，而且越年轻保费就越高，很合理，因为他认为越年轻犯错的几率就越高啊。他认为说基本上你60岁了，大概油门踩到底的这种勇气大概已经所剩不多了啊。所以他认为说你这么老了，大概你那种很血气方刚的开车方式几率很低了。所以他用了一个合理的制度来维持整个交通的秩序。所以一旦撞车以后，大家不用吵架，就反正打电话通知保险公司，然后你明年保费就调高，就是这样子。所以这种制度就是我想父母要学会的制度，就是你既然当父母，你要想好你的父母会出纰漏，你的儿女会出纰漏，你就要有勇气去承担。但我发现多数的父母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对不对？根本没有做准备。所以孩子什么把别人的车窗打破啦，玻璃打破啦，孩子去什么开车子去撞到啦，回来父母亲几乎都是气得个半死，都很难接受的啊。因为我们总认为华人的文化，因为我们太难接受错误了，所以我们的潜意识都希望不要发生，所以一旦发生就是好倒霉哦，怎么发生了？我们很少认为说这个其实本来就有很高的可能会发生。那我们越不能接受，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就越强烈。那我们都是在这种不准犯错的环境长大，所以娶到你、嫁到你这种人就会很辛苦，因为你认为不能犯错，而且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是由你来决定哦。游戏规则是你定的哦，那两个人都是这样子，那你想想看，那根本永无宁日嘛，那这个家怎么可能，是不是？所以这很正常，这是我们来自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是这样被养大的，我们对于不能犯错而教导出一大堆很乖的小孩，但其实他的心里面根本就很害怕犯错。这是第一件事情，我想可能绝大多数，当然包括我在内，养的小孩会有这个特质。那怎么办？就是你要多一点恩典给他啊，你要多一点，当他做了一些令你不满意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忍住，你要忍住啊。所以我带我孩子打篮球，我打篮球太久了，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很本能说你那个手太开了，我就把我自己当做教练。但是我忘记一件事，你去找一个教练是因为你已经请他当你的教练，但我的儿子从来没有请我当他的教练，所以他的心对一个外面的，那个一个小时上百块的，哇，那个教练讲他都听，我觉得好贵哦，我教的都比他好，哎，对不起啊，他并没有打算让你当他的教练，所以当他打球在旁边一直讲，他就整个火冒三丈，所以他就越不想照你的方法打球。可是你明明看他这样是错的，你一直用错误的方式练习就不会进步，你就忍不住又要讲，那就这样恶性循环。所以现在学会，那你干嘛嘛？你到底是要儿子还是你要看他打球嘛？你是要哪一个嘛？对， 那你那些打不了 NBA， 你干嘛那么在乎他动作标不标准？你他球是不是他到底篮球打得多好，已经多重要了吗？这儿子都已经快不跟你讲话了，你还在那边坚持，到底在坚持什么？你要什么？如果要这个儿子，那就嘴巴闭起来，就要忍耐。这样子投球，哇、哦啊，这样子，那就忍啊，因为你要儿子啊，就这样。当你看到他做了一些不成熟的事情的时候，他只是向你证明他不成熟，那就不能接受他这么不成熟。你都几岁了？好，那就恶性循环吧。那你们就继续玩，玩一辈子，你知道吗？这个是会玩一辈子的。玩到他当了爸爸了，你还要跟他讲说，哎呀某某某啊，你现在都当了爸爸，不可以这样了。Come on， 他已经快要崩溃了，你什么时候才会放过他？那我这种人就是很像会做这种事情的人，是我们在外面偷笑了。我们这种人指导性太强了，我们的逻辑理性，男生理性无法控制，所以非讲不可啊，这就是要学，学说不要讲啦，讲了他又不听，那不是白讲？男生还自以为很理智，你就明明叫他讲了，他就不听了，你还是要讲，我们就是不理智啊，就不要讲了，好难啊，真的很难。你要让他自己去发现，你要让他自己去体会，你要让他来问你的时候，你才讲。可是他都不来问你啊，因为他心里面就是不爽，那你跟他的关系就变成没有话讲。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在坚持是非对错的时候，我们已经牺牲掉了他里面的安全感，他已经对犯错这件事情已经种下了一个超大的阴影在他的里面。好，那把这个观念搞清楚以后，见到第二个就容易多了。第二个，一技之长。一技之长就是要鼓励他，让他知道他可以做一些他擅长的事。那我们哪有？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逼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用比较竞争出来的，都是大家去看一个更厉害的人，然后让他知道说你有多烂，然后都是比赛，比赛看，注意看，注意看，哇，那个弹很好，你看，你看，哇，他好厉害哦！你自己觉得很正常，你都不知道你孩子的心里面就觉得说，所以我很烂就对了。你说他们那么脆弱，他就是这么脆弱。现在长大的孩子就是这么脆弱，因为他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是有那种生存危机，他们没有。他从小就丰衣足食，你现在忽然间要他心灵强壮，就不可能啊！他就来自一个脆弱的环境啊。你说他是草莓族，他说草莓很大颗，我是桑葚啊。对，同样都是不怕压，但是桑葚更小颗啊。所以你还期待他很强壮，就不可能。我们都抱了太多错误的期待，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孩子真的有一技之长的话，你必须要不断不断的肯定，不断不断的去赞美一些他有努力或者他有一些这样特质的，你必须不断的肯定他。这个对于父母来讲好难，因为我们以前学到的是只有你某一些非常值得肯定赞美的，我才会赞美你啊。但现在你确实要学会你自己要找机会赞美他，这是父母亲要重新学的密码。那你就这样想，谁叫你以前欠他那么多啊？因为他从小到大你给他的鼓励赞美太少了。有啦，你心里有慢慢有偷偷的得意，不错，蛮像我的，大概父母亲都有这种心情，但是你就是没有讲出来，你就是很利于说，哇，儿子太棒，我觉得你肯定比我更有出息，对不对？可是我去很多地方分享的时候，就有妈妈来找上去芝加哥，那妈妈回来说，听刘牧师听完你讲我好难过，我的先生就是那种女儿考试很挫折，他爸爸很会读书，他女儿说好难，老爸说这个难，这有什么难，拜托你不要太夸张，这是多简单啊。他说的是实话，对爸爸来讲这个太简单了，但是对女儿来讲更大的挫折，她就开始哭。那个妈妈说，我真的说跟她老爸一直讲，她就是听不懂，她说那就真的很简单啊。对，很简单，简单到你已经毁掉你女儿的自信了，你高兴了没？她说她有那么脆弱，我也没办法。所以那个妈妈讲，她说，我说想到我们的女儿现在活得那么不快乐，我真的恨我先生。
他真的，我真的是很恨他，因为我觉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的女儿？我说，因为他以前上一代也是这样对他，他以为这样就是对的，他从来没有意识过不应该这样对小孩，根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的一气之长都是逼出来的，啊，不是说严厉是错，而是说你的严厉的里面他没有感觉到爱，这是才是问题。所以如果你做任何事情却没有爱，哥林多前书也是说啊，你会说万人的方言，会这样，但是就没有爱啊，那就是全部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怎么让一个孩子感觉到被爱，这是我们做父母亲第二件事情你要问的。当你注意他的表现成就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感觉他是被爱的？那我们永远觉得你的表现很好，嗯，太棒了，只有那一个时刻他才感觉被爱，那个量是不够的。你必须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知道无论如何他都是被爱的。这是父母亲要不断的去表达的第二个密码。那第三个就更关键，是我们做的最差最差的，就是从小让这个孩子因为有足够的爱，他长大才会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因为我account有钱啊，我account都没有，我施什么啊？我根本就没有，我怎么给？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都没有自信，没有自我形象，没有自信心，没有快乐，没有幸福感，没有那种感动，我怎么给人家？给不出来，然后给不出来又要被骂，你怎么都没有爱心？那就恶性循环，他就更自责。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孩子给，应该这样说吧，如果你发现哎呦牧师，你不知道的孩子都不主动，都不助人，都冷漠，那你怎么骂他？你应该骂谁？骂自己啊，你怎么对他的还会变这样？哦，这种天生的个性 No 人受造是群体的，他比较不表达并不代表他不需要人群。那你做父母，你明明知道这个孩子比较不表达，你就应该鼓励他表达，怎么反而变成我们的借口了咧？ No 不对，每一个孩子他不用个性很活泼，很大的肢体动作，很会讲笑话，不用这些，但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应该会感觉到他不是怯懦的，他不是退缩的，他不是畏缩的，他不是不敢表达的，他不是没有自信的。 No， 不管他的方式是怎么样，他的里面应该是阳光，充满自信，充满能力，对未来充满盼望，积极的，热情的，向上的，他的那个特质我相信都是感受得到的。所以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的孩子有这个状况的话，真的不要再去骂他了。啊，你怎么这样？哇，他应该无言了，啊，因为他被你骂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而且他会一直认为那都是他的错，他不知道其实他只是受害者，是我们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们一直压抑他，你没有鼓励他，他只有一点点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火苗拔掉了，我们永远对他不满意，所以他就一直很挫折，他就一直很沮丧，他就一直很心，他就不快乐嘛，他长时间都不快乐，然后来教会跟他说我们将来要荣神益人，他怎么会不精神分裂啊？他一定分裂的，啊，所以所有我们讲的东西都是变成教条，因为他根本没有存款，他的里面根本没有能力去做他所知道该做的事，那更挫折。所以我们了不了解他们的挫折？我们不了解，啊，我们只是希望这些孩子让我们满意，你的表现很棒，我很高兴，所以做父母的全部都以自我为中心。十字架就是上帝从来没有以他的高兴为高兴，他从来不是造人来娱乐他的，那个爱是以当事人为中心，不是以权威者为中心。华人的教育系统，我们太过以父母为中心，然后让孩子变成工具，那这样的话孩子不会快乐。就算他有能力做到，他做到了，他有礼貌，他背圣经，他来教会，他里面不快乐，而终有一天他会把所有的怒气都算在谁身上，你知道吗？上帝身上。 所以他跟上帝的关系变得很奇怪，因为他的理性知道有一位神，因为那个真理，从小的真理让他无法否认，可是在他的情感，他对于这一位存在的上帝却又充满着愤怒。这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啊！所以我们遇过一个人，他是说，哇，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讲了很多很多很多，他都快窒息了。所以他说他最快乐的事情是做梦，梦到那个一直教他的人死掉了啊，是他的父母。他说哦，梦到父母死掉，做梦都会笑，哇，太棒了，得释放。他醒过来啊，赶快认罪悔改。这样你就知道我们的这种文化真是很可怕，真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感受，我们可能从来不知道，而且我们最厉害的是，我们已经弄到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你叫他讲，他说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啊，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嗯，有吗？我应该没有那种感觉，他当然没有那种感觉，他身上所有的 sensor 早就被你拔光了，他哪有感觉？我们从小就把他拔掉了，所以他对于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对于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他其实已经，因为他有感觉，他会很痛苦啊。他要活下去是有一条路，他不可以有感觉，他自己很多的感觉都拿掉，可是拿掉又被你骂，因为你常常对他又不满意。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你应该是怎样怎样？啊，疯掉了，疯掉了。所以我们就养出了一大堆很会读书、很有礼貌、里面很好，但却不快乐的人。啊，这群人将来结了婚以后更惨，因为祸延子孙，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当爸爸，怎么当老公，怎么当妈妈，怎么当太太，他完全不知道。所以就像一代一代之间，我们不可以看着这个悲剧发生啊！所以今天就是分享这三点啊，你要问，你是允许你孩子犯错的吗？你们家的 no 是不是很大？你是不是应该让他感觉到人生其实有很多的 yes？其实只有一个 no， 而且那个 no 是为了保护所有的 yes， 他必须要懂这一点，不是知识上懂，他必须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透过跟你生活在一起啊，在基督里与神同在而真的懂。那我们所谓的在基督里，在家庭生活，就是在父母里，就是在你的教育，在你的熏陶，在你的生活模式，在你的个性脾气里面，他有没有体会到很多的 yes？而当遇到 no 的时候，他都可以了解那个 no 是来保护 yes 的，啊，他也知道怎么面对 no， 啊，他知道自己不完美，他知道我会犯错，所以我跌倒了就再爬起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赢的，他活在这个盼望里面，那他的个性就会很健康。第二件事情说，他的一技之长完全来自于不是竞争比较，不是我是全世界第一，他完全来自于他的肯定，完全来自于父母给他的赞美、肯定、夸奖，然后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第三件事情是，一定要让他透过跟你建立的安全感以后，他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快乐、幸福，所以他非常乐意让别人幸福，他会关心别人。他关心别人是因为人家很关心他。一个人没有被爱的经验，他没有办法去爱人。如果他没有被爱的经验，他所有爱的人他只是在讨好而已，那种爱人他都有点偷偷的期待人家要回馈他或者赞美他，期待他爱了很多很多很多，后来发现你们根本没有赞美我，你们根本没有肯定我做的这么多努力，他就一夜之间他就不玩，他就崩溃了。这在教会里面多的不可胜数，因为没有被爱嘛，所以就来教会一直爱人，一直爱人，爱人，他只是希望说，我这么爱你们，你们看到我了没？在吸引注意嘛。我这么爱你们，我服侍这么多，我做这么多，可不可以说，哎呀，你好棒哦，你好属灵哦，哇，你灵命好好哦，哇，你很有神的形象，我就是要听这些啊，因为我从小都没听到啊，就我在这搞了几年了，真的是没听到，等到他受不了，整个 crash 掉，整个信仰也 crash 掉，对吧？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魔鬼根本不怕你热心啊，你越热心越好啊，啊，你烧烧，他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烧完，烧完以后什么都没有，就一团灰烬，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信仰是可以照圣经说的代代相传，我们今天传福音干嘛这么累啊？光自己儿女来信就已经信到教堂早就坐不下了嘛， 我面对的事实就是，明明拼命找外人来，自己人都溜走了，这就是事实啊！啊，因为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脱节的太严重了，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家里面完全没有感觉到什么叫在基督里。所谓的在基督里这四个字一讲，他就已经开始害怕，好可怕，因为这四个字代表了很多很多教条、律法、定罪。他实在是想逃，想一想逃也要被你骂，那算了，那不如还是留在这里，日子好过一点。那他的信仰也在受伤害，啊，所以这是蛮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那等一下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发问，我们可以彼此有些分享讨论，啊，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聚在这里，我们来承认，我们真的很不会做父母。我们承认我们在养儿育女的过程犯了很多的错，所以求主来医治我们，让我们真的会明白你设立父母真的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什么。也求主让我们透过这个暑假有一点机会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多一点在言语上的赞美肯定，多花一点时间在他们的身边，而不要给予很多的建议。求主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也求主自己给我们的儿女恩典，让他们虽然来自于一个不够健康的环境，但是透过在基督里面，透过神那里够用的恩典，他们依然可以走出一条健康的路，因为这是你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在基督里面他是新造的人，他们可以从神那里得着父母家庭所没有给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那么师母要不要很快的补充一下，尤其在青少年期，我们谈到一个青少年期的时候他需要完成的一些使命，因为可能很多我们的孩子，或许你的孩子正在青少年，或许你的孩子过了青少年，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他青少年该完成的使命啊，所以我们请师母做一点分享。
我就很快的分享，就是青少年期的时候他要完成一个任务，叫做自我的认同或者是混淆。然后呢，所以在我们要帮助他们在 teenage 的时候，他要认识说，诶，我是谁，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我喜欢什么，我讨厌什么。那就是透过他们自己通常他们最快认识他们自己，就是他遇到所谓危机困难的时候，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力量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让他最快能够认识他自己。因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是课业上的，可能是情感上的，也可能是人际关系的时候，诶，他就突然发现他整个人都会 focus 在那上面，然后他就会开始想，我要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如果他在这个危机里面，他得到了解决的方法，然后他也有 ability 去处理了这个危机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所谓有成功的经验。那这个成功经验就会让他很快的自我认同，哦，原来我数学很好，哦，原来我很有人缘，哦，原来我很能干，哦，我做出来的，哎，这张椅子这么与众不同。就是他透过困难，透过危机的时候，就是会很快的去提升他自我。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会在旁边就会过度的介入，因为我们不太容许他停留在危机里面就是让他困住太久。就是特别就是台湾现在就是妈宝很多嘛，就是看到孩子被困住的时候，通常就会很自动的帮他找资源，那有的还甚至去找老师，上上下下就帮助他可以尽快脱离困境。那这个东西都会帮助你的孩子他提早解困。那他提早解困的这个状况就是说，他对他自我的认识就会不够，然后呢他的能力是你帮他解决的，他的问题是你帮他解决，不是他自己酝酿出来，他反复的思想，然后他突破了，他就很快的就增强他的自我认同。 好，所以为什么这个时代很多孩子他们的自我认同非常的低，所谓自我形象很低，一方面就刚刚牧师讲的那个部分，就是父母给他们的养分很少，然后还有就是他们自己很少可以独立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然后父母介入太多，舍不得他们受苦，就会很快的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就要帮他脱困，那这些东西都会让他扼杀他所谓学习的经验。因为我们自己忘记我们自己，你怎么认识哎，你很会煮菜你很会什么盖房子，你很会逻辑，就是因为你在 practice 的过程中，你慢慢慢慢的去整理出说，哦，原来我哪一项是我的强项，好，所以青春期他要完成所谓自我认同，那后面成人要衔接的就是所谓亲密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的孩子大概在我们手中，他要离开我们的时候，他要完成自我认同跟后面衔接的那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就已经学业完成，然后出社会，然后通常就是开始男女交往，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所以换句话说，神把一个孩子摆在我们手中，有这两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说他要完成自我认同，跟他要完成所谓亲密关系的经验。可是通常在这个时候，他自我认同很模糊，然后呢，父母跟父母的关系是蛮疏离的，因为父母都是太多的 no， 很少去肯定他、赞美他。可是你想想看，像你自己，你最好的朋友是谁？因为他会成为你最好的朋友，通常就是你说什么，你跟他分享什么，你跟他玩，跟他一起去活动什么，他都是对对对对，都是很支持你的，妈几都是觉得都是挺你到底的嘛，那他就会跟你情感连结很深。然后孩子跟父母之间反而就是说，父母就说哎，你不可以出去，哎，你玩太多，你学这个乐器做，你打这个球做什么哈，这球跟你，我就听到最近听到我身边有个父母就是告诉他孩子说，你干嘛，他孩子跟他父母说，哎，我想爸爸妈妈，我想要去请教练哈，教我打那个桌球。然后他爸爸妈妈说，拜托，那个钟点费那么贵，这跟你升学有关系吗？好，他父母就说，你现在呢就是要就是要补，要练习这个 SAT 这些题目啊，你现在已经12年级的，怎么样，就讲一大堆，这些跟你升学有关系吗？好，所以那孩子呢就觉得就很委屈，就跟他的一个朋友就谈这个诉苦。然后那朋友说，对呀，我也是呢，我想学去吹那个黑管，然后我妈妈，我说我想去跟老师学，我妈妈也是说，这跟你升学有关系吗？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心有戚戚焉哦，就去对对对对对，哦，两个就非常的好。所以同样就是说，孩子跟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们很快就是用我们成人的价值观就否决他的感受，好，所以这个就会让他跟我们疏离，就是把他推出去的意思。当他靠近你想要跟你说什么的时候，一本他说的这个东西是很不合逻辑，或者是说很就是说这在这个社会上是很不符实用的啊，你将啊你要读社啊你要读历史系，哎呀你将来肯定是很惨的啦，就是说哎呀你还是读电脑好了比较实用齁。最近也是在我身边的，我听到一个个案齁，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真的好喜欢历史哦，就他父母跟他说，那你也帮帮忙好不好，你从小我培育你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学什么啊，你功课这么好，你要去读历史系啊，真的是了可惜了吧哈。好，所以就是那个孩子就觉得，哦，那真的很渴望很热爱历史，可是就眼睁睁的就是他这一辈子就是就要才青春这么年轻就要经历所谓美梦破灭的感受。好，所以孩子当他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给他真的是太多的 no， 所以呢他自我认同也很混乱，然后呢他就在情感跟我们的连结经验很少。那怎么样最快速的可以做情感连结呢？就是在他最负向的时候，他在跟你分享最负向的经验哈。我们身边最近有一个孩子，他有一天学校老师就发一个 email 给他的妈妈，他妈妈收到那个 email 就说，你的孩子上周在学校作弊 ，high school 的学生。然后呢，这个妈妈呢，她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妈妈，所以她脑袋第一个时间就反应，就出现10种处罚的方法，1、2、3、4，就很自然的就出现10种。然后她就心里想，这10个方法1到10实行了，这个孩子将来就会彻底的改变他，不敢再。就是处罚他以后，会吓到他以后再也不敢作弊。好，他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妈妈最近刚好有来上我们的课，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他就说，哎，师母，有上课真的还是有差。当我想到说这10个处罚的方法严加在他身上，他以后就吓坏，都不敢再作弊。可是呢，哦，上课之后我才知道说，我这样子只能够压住他外在的行为，可是他的心会离我更远，然后他的心到底想什么会让他想作弊，我永远不了解他。那我越不了解他，他就是越会去跟那个同样作弊的同侪在一起，因为我们大家都会作弊，所以我讲的心情你会懂，你讲，然后而且那个招数会日益求精，因为这一群人在一起连结，大家就会交换心得。哦，那他就会更作弊，因为他在这一群里面会得到认同、接纳，而且被了解。哦，他有上课，所以这妈妈很棒哦。他说，他真的那个情绪飙到破表，后来看到他回来，就第一时间真的想破口大骂，想叫他跪下，然后忍住，然后就挤出微笑，就问他说：“孩子啊。”你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就讲得很僵硬，可是还是讲出来。然后问他说：“啊，你巴肚会枵未啦？”问他说：“你今天饿不饿？”然后就先去煮东西给他吃。好，然后他吃饱了，很舒服，坐在那边，那个妈妈才开始跟他聊。然后这个孩子就有告诉他，他为什么会作弊。好，所以那妈妈有告诉我说：“哇，他好惊讶，这是他。”他养三个孩子嘛，这个是老三，就是他养老大老二的时候，他都是用那个那种很严格的律法，那种很严格的，就是说严加管教的方式，所以他从来没有想到孩子作弊还要去了解他。好，所以他们需要回一个 email，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大女儿，他大女儿在纽约已经在上班了，然后当他第一句跟他大女儿说，就是弟弟作弊。他大女儿第二句话马上回他妈妈说：“妈妈，你会怎么处罚他？”然后因为这是他们家一贯的作风嘛，所以他大女儿就说，他妈妈就没讲话。他大女儿说：“我猜呢，你是1、2、3，这是他们家的家法。”他女儿就说：“你是1、2、3，对不对？”然后他妈妈就说：“这次我不处罚他。”他大女儿就很惊讶说。啊，看安呢？啊，以前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这样，啊，你这不公平嘞。然后妈妈就跟他说：“啊，妈妈现在哈，我可以告回啦，我胸口啦，妈妈懂了，有改变了。”好，那我长话短说，就真的他这一次没有处罚他这个小儿子，就他有很大的突破，然后小儿子就跟他的心靠近了。好，这是我提到就最大的。可以跟他情感连接，就是当他在最负向的时候，就是他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不管他的外在行为或是他的情绪很不可理喻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是用爱接纳去拥抱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跟你会最容易靠近的时候。好，我举一个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家在6年来哈，就是从出来宣教之后，我们的签证就一直都 在很多的不确定里面嘛，哈。那特别是我的大女儿，她去年九月就满21岁，那她的签证是跟着爸爸嘛，然后所以她在读书的过程中，她现在在这个先读 college， 然后呢，学校呢就要求她说，哎，你可以通融她8月要补她的签证给她嘛，那她现在还在审的过程中，那后来呢？就是他前几天他要去选课，然后他上电脑上去选课的时候，他发现他被 block 住了，被锁住了。然后他第一时间他的情绪，他就来到我们夫妻的房间，然后他就开始把他6年的情绪开始倒出来，然后他就说，一定是那个 office lady。他那时候刚通融他，然后又刚就是说有报备那个董事会要开会，然后虽然 reply 说哦好会先让你选课，但是你照理说你没有签证是不能选课，好，那我们通融你，让你先选课，那你开学再补签证，那如果八月可能8月底你签证还没有下来的时候，那不好意思你就要退掉，那你这一年就是变成他要再晚一年嘛，哈，那时候我大女儿就一直哭，然后又一直很用各种推敲各种方式。那他隔天刚好他答应学校答应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是他们在家有个托儿所，他要帮忙他，所以他就说他明天又不能够请假去直接去学校了解状况。好，所以他就一直哭哦，就一直难过，很难过，然后就一直抱怨，一直抱怨，就一直生气，就生气出来这样，好。然后在这时候呢，牧师就是很像他刚刚自己所说的，他的逻辑，他的理性，他就跟他说，他说某某人啊，哎，你现在哭什么哭啊？哎，又还没有证实，那明天搞不好你问了学校，就是那个 office 小姐弄错啊，那就是他弄错了，没有通知。所以去把那个电脑打那个锁住打开就好了。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办公室小姐没有告诉学校啊，所以电脑系统自动把你锁住了。然后我大女儿说才不是呢，通常是电脑不会锁住，是大家都可以选，是那个 office 小姐特别去告诉他们要把我锁住我才会锁住。所以他说完全是负向，当他陷在一个情绪里面的时候，你越跟他说不是这样，他就越负向给你看，就好像小孩子他跌倒，然后你就跟他说啊不痛不痛，他就哭更大声，很痛很痛。好，那同样那一天我大女就，你都不知道我6年里面多痛多痛，哈。所以那我们事后就反省说，我们很想告诉他说，可能没有这么惨，你等到事实出来，你要哭才哭，不要这样白费你的眼泪嘛，哈。对，可是在当下，当他在负向情绪的时候，他就是你越跟他讲理，他就情感跟你越分离，好。所以那天晚上之后，我就自己也在想说啊，我跟我先生两个真的是，哎，我不好意思说。其实那时候当下隔天我就很想跟我先生说，哎呀，那两个这个戆大呆，其实那个时候是我们去医治他这6年情感这种受伤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一个 moment， 好，那也是我们跟他情感最亲密可以连结的时候，因为这6年这些辛苦就是外人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们是他的父母，我们跟他都是一起在这个苦的当中，所以应该是我们拥抱他啊，陪他哭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当下我的女儿就知道说啊，有人了解我，她就会很快站起来说，嗯，我的爸爸妈妈是挺我的，那天塌下来有他们顶，我还怕什么呢？好，所以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手中，真的是上帝给我们很棒的一个祝福。上帝透过我们跟孩子之间走过的这些喜怒哀乐，就是真的很像说铁磨成铁，他们是一块铁，我们也是一块铁，因为我们也是蛮硬的，他们也是蛮硬的，铁磨铁就磨出刃来，会很锐利。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将来会成为很锐利，可以去医治人，可以去帮助人，不是很钝的， 很钝的器皿，所以祝福我们大家真的是在为人父为人母，或者是当阿公当阿嬷，真的是珍惜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也珍惜每一个在我们手中在我们家中的这个生命。神要我们不要轻忽我们的角色，我们真的是可以影响一个生命，也可以影响一个时代。祝福大家，谢谢。
就是提醒我们说，亲子密码最重要就是情感要连结，没有情感连结就不是亲子啊。我再用一个小的例子做结束啊，因为上个礼拜天我们有人受洗，我的老二20岁，所以他也受洗了。那我老三18岁，我想18岁可以了，所以我跟师母就问他说：“哎，那个你们都听过我女儿的故事，那个最难搞的女儿。”我说：“哎，那个妮妮，你要不要受洗啊？”他脸色很难看，他说：“你们更不了解我。”他就很生气，生很大的气，不跟我们讲话。然后第二天他还说：“我真的昨天好伤心，好伤心哦！如果别人问我要不要受洗，我就算了，反正他们就是。”到18岁就要这样被问一下，你们难道不了解？我现在根本不确定这个上帝存不存在。你们是我的父母，你们竟然这么不了解我，后来问我要不要受洗？你们是很烂的父母，你们根本不了解你们的小孩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看你跟你的儿女疏远到这种程度，那我就觉得很无辜。我说，那你跟上帝的关系我怎么会知道？对，因为你平常都表现得很正常。他说，所以啊，你们跟教会里面那些叔叔、伯伯、阿姨有什么两样？你们就看外表，一个人只要正常来教会，时间到就受洗。你们有真的关心他跟上帝的关系吗？我真的伤心，我真的失望。你们是很糟糕的父母。我是觉得，啊，我以为我的噩梦已经结束了，还在玩。但是我那天其实也是很深的自责，说，对，到底。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戴一个眼镜看着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眼镜摘下来，然后去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是什么？这是情感连结。那因为他的个性是很敢讲的，所以那不敢讲的是不是敢怒不敢言呢？对不对？他是有一样的感受，他只是没有讲出来而已啊。他敢讲出来，怕罪，所以他就被骂，可他就不怕。那并不代表别人小孩没有这样想啊，所以就是越来越体会到，我们跟儿女的距离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远。也这是希望我们可以努力的，因为很难要求孩子啦，他毕竟是孩子嘛，我们是成人嘛，应该是我们来做，对不对？因为上帝也是这样，道成肉身。神没有说，啊，你们这些罪人，我在这里，你们不来找我？没有啊，神说，哎，这你们是罪人，你们要会找我就不是罪人了，是吧？我还是我自己平样蒙蒙，我自己倒成肉身啊，热脸贴你们的冷屁股啊，钉在直下还要被人家笑。但是爱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口口声声说爱，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很多是只是我们说，我们的脑袋觉得我很爱你，我的心觉得我很爱你，但是其实我们很多的举动言行举止其实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啦，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好，有一点点的时间，有没有人要问问题，还是有什么要回馈的，我们可以有一天分享，好不好？那如果需要离开的，随时都可以离开。一致，嗯，这个很常见啊，对。这很常见，这非常常见啊！但是基本上这就是对孩子最错乱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尽量避免。就是如果要谈的话，私底下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有这样的冲突是比较好。那这个所谓的不一致，其实这背后牵扯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沟通的技巧，就是夫妻两个人在沟通的时候有很多的失误。这也许是我们应该下次讲座要来谈，就是。还是夫妻之间的沟通还是最根本的问题。那第二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的差异，所以这个是父母之间我们要去协调，要去找到根本的问题啊，找出哪里不一致，其实都是为了孩子好，这个是一致的，所以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所以那个是可以沟通。 那个是可以找出一个焦点的。好，后面对，对，对，哦，是，哦，是是是是是，不用那么担心啊、哦、呀，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比较有恩典的国家。他们会经常用恩典在处理事情，但是我们的文化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恩典，恩典都是靠关系去搞出来的，这是很大的差别。那像我们做父母，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也觉得我要搞一点关系才可以得到恩典。好，还有吗？有什么要针对我们身边还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是没有关系，今天来的很多都是老朋友了哈，欢迎大家，我们可以私底下我们再约时间啊。这个周末师母的时间是比较，因为比较多是我的聚会，所以他的时间比较弹性，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再跟他约。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今天回去早点休息。好，谢谢大家，谢谢。